在你的同在里，虽然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些的荣耀，一点的荣耀，但我们就让我们惊讶，虽然我们能够摸着的就这么一小小一部分，但就让我们觉得何等的满足。主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真相信，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不论在空中在永恒，主那莫大莫大的那个荣耀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要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哦，今天我们不过是预尝一点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觉得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以至于我们更相信在后面有更丰富的恩典，有更大的荣耀，有那极大极大的有把握的确据，就是你答应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从你来的产业。哦，主啊，每次想到这里，每次能够这样的一点的了解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快乐，我们就心里充满了激动。哦，因为真相的话说，在后头来的要比先前的来的更美更荣耀。主，我们带着盼望来等候你，主，我们带着那个期待来等候你，主啊，我们带着在地上日子的时候，哦，我们就积极的来见证来传扬你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等候你。哦，圣灵再次来浇灌你的教会，你的圣灵再次浇灌你的百姓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哦，装满了油，等候你自己的再来。哦，迎接主的再来。哦，恩待我们，再一次的把你的心向门打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19章啊，今天我们来看米非波设。基本上这个啊，从这个啊19章啊后面呢、啊，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有三个人可以这样的说，一个呢就是啊示每，当时他是跟着一群犹太人、犹大的这个支派回来的，虽然他是便雅悯人。但是呢啊，这是一个那一个态度。那另外一个呢啊，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米非波设。那第三个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叫基列人巴西来的啊。那在这三人当中，很明显的这个米非波设是放在中间。再说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三个不同的人，他们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有几个的字在原来文字是让我们能够就是 characterize 他们的态度。就一个呢，就是他们来到主面，他们不是说等这个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来到外面迎接大卫回耶路撒冷。或许从另外角度，这个巴西来最后一个，他是要来送大卫回到，意思说不管怎么他都来到大卫的面前，不是迎接大卫回耶路撒冷，不然就是送这个大卫回到耶路撒冷。那另外一个呢，这是一个字，这三个人都通用。那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所谓的任王使用啊，在这个17节的时候任王使用。那在这个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读的这个时候，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行，这是在27节那边说的。那到了这个后面呢，这个所谓的巴西来的时候，他就说可以任意待他，这几个字在原来文字也是同一个意思或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原来这些人等候，用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等候主来，不是他来不来都无所谓，或他来就让他来，来了再说吧，或来了以后我们看见再说吧。不，他们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所以是大卫要回来，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但是不是只是在那边等，那是过去的迎接他。所以用了几个字叫迎接，这是一个渴慕，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心中的对他的一个渴望。那不仅这样，当你遇见了这位王的时候，遇见了大卫，当主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的态度，哦，主啊，谢谢你向我，哦，还有很多需要，你还没有，哦，我跟您求了很久了，你都没有答应我，现在你向我显现了，赶快，一二三，啊，我求的赶快给我，我有很多困难都挪去，没有，这些人讲一句话，真是让我惊讶，就是，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在我身上怎么做就怎么，你要在我人生道路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 As you pleased, as you wished。 看到一个人完全的放下。那至于三个人来讲，那我们对这个米非这个波设稍微认识一点，因为他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旦的儿子。那在这个扫罗被打败的时候啊，他们就逃亡的当中，那时候他才五岁，我们读过他在前面。到五岁的时候，他的那个奶妈抱着他跑的时候就逃难嘛，就掉在地上，所以从小五岁，如果照圣经这样说，他的双腿就断掉。所以他是皇室的人。如果照这样程序一个下来，这个所谓的大卫不，这个扫罗接下来就是约拿丹下来就应该是没有，但是因为他是腿断，所以从当时的一个的角度来讲，他是不适合做王，因为做一个王那个两条腿都断，怎么做王？所以在他人生的过程，五岁开始他就很辛苦，可以这样的。虽然长在一个皇室的里面，不过他的遭遇是非常辛苦，因为这么小，他连自主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在后面的日子呢，所谓的被大卫怜悯的时候，所以第一个他想到他的爸爸，或他的爷爷了啊，或者说这个啊，所以整个家族在当时，扫罗如果是背叛的话，或是说是敌人的话，那整个家族都是受罚的，甚至会判死的。看这个对方啊，这个得胜的这个敌人有多强或者有多凶。不过大卫没有这样的做，大卫祷告，既然你是扫罗的孙子，是我的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你的约拿丹怎么对待我，我也会怎么样的恩待你，把你看成是我的孩子一样。所以把他邀到宫里面跟大卫一起来吃饭，然后呢把扫罗的这个的仆人找来，叫做前面那个讲到叫什么，叫洗巴的是吧，就跟他说 OK， 以后凡是扫罗所有的财物房地产都是给米非波设的，但是呢你要帮助你的仆人，照顾你的仆人，服侍你的仆人。那前面还讲一大堆的这个他有很多的不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人这个有很多的他自己的孩子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佣人等等。那这个扫罗大卫就跟他说，你以前怎么服侍扫罗，那你从现在开始就服侍这个米非波设。但没想到我们又读到前面的时候当这个后来呢这个大卫逃难了，因为他的儿子在追杀他。那他这个仆人呢就跑出来了，说要帮助。到了16章那边说这个洗巴呢他就来迎接大卫带了一些东西来让大卫吃的，让他军队吃的都没有缺乏。那这时候就大卫说怎么你跑来照顾我，但是你所服侍的那个主人叫做米非波设的扫罗孙子怎么没有来。这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因为他不肯来，所以16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他不肯来，因为他留在耶路撒冷，他的意思是说这时候如果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这样的追杀，那当时亚沙龙是等于说犹大支派，不过他这时候找了这些的做所谓的北国的这些支派，很可能如果出了这些事情之后，或许就在这个混乱的当中，很可能北边的以色列这个比较大这个等于说这些十几个支派会起来再次重新的拥护米非波设重新做王。所以这是洗巴这样的告诉大卫，大卫听了以后当时很生气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神把我带回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凡米非波设有的这一切都给你，都给这个洗巴，这个他的用。当时洗巴在大卫面前跪拜谢谢等等。OK， 这时候确实 大卫回来了，在神的带领里面，虽然经过这么一个困难回来了。所以等于说他做王，他本第一最先做王的时候是被人家赶出去的，现在他得胜了回来就做第二次，就说回来再重新的做王。那这时候呢，有点呢，在一个第一个呢，示没跑出来，我们昨天看到跟大卫认错。那这时候呢，回到这个米非波设也跑出来了，这时候就迎接王的时候，因为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就问他。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哈，所以从24节我们就一直读到这个30节，我们起来读。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去的日子直到
王平平安的回来，
没有休假，
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
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
那日我想被鱼上与王同去，
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面前责回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
向王还能见你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
我说，
你与洗巴均分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
就人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时候我们要从大卫跟这个米非这个波设的这个互动里面了解，或许从米非波设他是怎么去迎接大卫。没有错，大卫已经快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米非波就跑去迎接他，用了这句话，是他所谓的 came to David 去迎接他。那去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迎接这个王啦，因为从他自从王出去的就逃难的日子开始，他就讲究，他一方面说你平安回就好，但从另外角度来讲，他心中表明他的难过。后面讲到这个没有修脚，当然很可能是修脚，因为这是皇家的人，他们都很讲究的，这就是皇室的人。那也没有剃胡须，第二个也没有洗衣服，这不是说他的卫生不好，是说代表他的忧伤，为两个忧伤，为大卫忧伤，第二个为整个国家忧伤。大卫是王，怎么这时候他失去了他做王应该有的功用，所以也为这个国家忧伤。如果神是兴起大卫来管这个国家的，来治理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会好下去吗？会这个一方面看到大卫自己家里面的有这个儿子就在背叛，然后看到这时候所有的北边的支派，有些呢那时候还讨论要不要把大卫迎接过来啊，所以这北边的十几个支派，有些说我要接着要还，有些说不要，还在讨论半天的时候，一说有人就说趁这个机会，大卫已经被他儿子这样追着跑，可能都死了，或者两个都死了，或者回不来的时候，哎，我们自己可以再重新恢复我们的王出来，以色列的王，就说北边的王出来。所以这个米非波知道这个整个事情不对的，不好，所以他为大卫他难过，他为整个国家难过，这他难过到的程度，表明这个字表明就是说他的哀伤，其实常是用在一个人呢、家里面的亲人走掉了，或是中间有个很大的灾难时候来到。那他有没有说到什么？他自从王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几天还是几个礼拜，不过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时候他真是真的蛮邋遢的，可以讲说样子。不过他只讲一句话，他说没有讲别的，他真没有讲也没有说也没有埋怨，也没有什么的，他只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然后跟王讲一句话，你只要是平安的回来就好。这是他的迎接，他的迎接是因为他相信，因为他知道大卫是谁，大卫 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大卫所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他带着这样一个心，这是第一个他的迎接。所以用到今天，当我们迎接主的时候，或许不要说他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不晓得，跟今天晚上也不一定，可能今天中午就来，我们也不晓得，圣经说我们都不晓得，连耶稣都不晓得，因为门徒在问他你复活收到了吗，耶稣说我也不晓得，父才知道。那整个意思是说，神有一个计划，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是神来负责。我常常这样说了，一个也是一个神学观，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是神设计的，整个救恩的完成是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整个救恩今天临到你我的身上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灵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叫我们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没有圣灵光照，我们听了耶稣也听了半天，跟没听没什么两样，没什么感动，因为圣灵的工作。那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责备自己，就 conviction 的意思，就自己责备，就我就明白过来，苏醒过来，或是一个什么的转变过来，看怎么说，变成一个 conviction。 那完以后，当我们这样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就靠着主我们可以得救赎，所以我们会悔改认罪。但是在悔改认罪的同时，圣灵就重生了我们。那圣灵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一直说了，去年前我讲圣灵做最重要一个工作，然后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带进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才能够像保罗刚所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谁在我里面活着。这不是一个神学观念，这是一个经验。要问的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吗？哦，保罗才有。 No， 不只不保罗才有，这是保罗在一边所说的。所以今天说基督，不，有些人先问了，你信你耶稣，那耶稣在，有些人说耶稣在我心，应该是对那个人讲，应该是很真诚的这样的说，不是人家说你也这样的说。所以真的在这样的意思住在你里面的时候，才有神的同在啊，才有神的同行啊，才有神的同工。耶稣不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跟神同什么东西呢？所以这整个的观念是在这里。所以迎接的时候，我要提的是迎接的时候是你带着一个什么心情，还是带着你需要什么，我要什么。那这时候呢，迎接的主受主大卫这时候就问了一些问题，其实从某个角度是帮助我们思想你的心到底对神忠心到哪一个程度。所以呢，大卫这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大卫就说，哎，米非波设，为什么我逃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跟着我？你不是是我家的人啊，因为在我一起吃饭呢，好像我家人一样啊，为什么没有跟着我走？所以这时候因为王问的缘故，他才回答了，才讲了两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我本来要跟你走，我把驴子什么都备好了，但是我的驴子无奈啊，这个前面所说的，我的驴想骑这个骑上这个驴驹的时候啊，驴子的时候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一说怎么欺哄不晓得，基本上把他驴子给他拿跑，所以他不能够行动啊，所以他本来已经预备好了这个驴子要跟着这个大卫一起走，但是没，不仅这样，出去了以后他没有走，他留在那里，没想到他的仆人洗巴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刚所提到十六章所到，当大卫问这个洗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啊这个米非波设你的主人？他说他因为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想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他可以做王，所以大卫不会很生气吗？大卫就说，就跟洗巴说 ，OK， 从现在开始，这个你主人所有的，就从这个扫罗传下来这些所有拥有的遗产，全都给了你。这时候他的忠心被考，就是被考验。第一个是什么？他真的，他心中是无愧的，他知道他要跟着大卫走，不过他要骑着驴子，别人没有驴子还可以跑，他没有驴子是什么都不会动。他不是在深渊，等他提到他只是大卫问的时候他没有深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没有想到这个仆人啊讲假话，甚至从某个角度来 把他所有的应该有的产业都骗走，可以这样的说。不过对他讲，讲后面一句话就很有意思，纵然这事情发生，纵然被误会，纵然从某个角度变成我也是成为一个叛徒，因为没有跟着你大卫走，虽然我变成一个是一个 treason， 就是一个叛徒，好像要叛国，但是我不是在那边申冤，我只是说大卫，你看见怎么样，你认为怎么样，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就刚来讲，在我的身上你做任何的安排，做任何的处理 as you please， 你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后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主全家人在我主面前都算为死人，然后呢王却使仆人能够坐在吃饭。这边还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还要向你申冤吗？我要跟你这个申冤吗？讲这事。那另外一个就前面，然而我主这我王啊，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讲两件事情。常有跟我说啊，牧师这样那个，我受委屈了等等等等。其实很好，我们就交通嘛。牧师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要不要去做一些？那有时候我也想说，是啊，啊，如果事情没弄清楚，把事情弄清楚。但是在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不只用在各位上，也在我自己身上。当我越讲越委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处理，我应该找别人帮助我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同工来找我，或者有弟兄姊妹找。最近我也收到啊，一个信徒跟我说，他在一个教会一些事情，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他就直接的啊，就把整个事情写下来，告诉我要我去处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他认为也是我的责任。不过有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当你说 是你受了委屈，所以你要处理，如果处理不来要找一个能够帮你出来的，我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都是这么有些不对，这是正常。不过既然我们说神知道这个事情，神会不会处理？那我们就祷告了，我们求神来处理。其实祷告不是神不知道，你跟我说神啊，那个人欺负我，所以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赶快来处理，是说神啊，我把这件交给你，你来帮我处理。 OK， 让我再接着，如果你找到我，其实你不只叫我处理这个问题，可能进到另外一个牧师，你会帮助我一起祷告，让我更加能够坚定，让神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你后面读到这个时候，因为他第一个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知道大卫啊，你在神好像一个王的使者一样，一说是王的使，这个主的使者，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一说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智慧，就像你们礼拜天所讲，神啊为什么不指引我的道路，神啊为什么不替我伸冤，神就借着先知说，你曾不知道吗？我是大能神吗？我是有智慧的神呢、啊。这样我有大能一定能够帮助你、啊、这样我有智慧一定能够分辨对错，所以我一定会处理啊。在我处理者就是你伸冤的时候、啊、问不留给我呢？或祷告，为什么你不寻求我的同在呢？为什么不寻求我的能力，我的智慧，为什么不寻求我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兜了半天，其实这种原则在圣经常常会出现。 OK， 回到这，所以呢这个米非波设就跟大卫说，一方面你跟神的使者一样，你本来就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我更不用所谓的来靠我自己来处理来伸冤，你会处理。第二个，我也不用这样去处理，因为我本来就是像死人一样，我本来在你的面，我的整个家族都得罪了你，没想到第一个你没有审判我，判我的罪，而且你把我带进恩典的里面，让我能够与你一起来吃饭。所以呢后面用句话请大家留意的，我现在向王还能这边所说的办还能便你诉冤嘛， 米非波设说，我不是来你面前向你伸冤的，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我解释半天是说，他不是看到大卫的岗位，他根本不要来伸冤，他只是说你平安回来就好了。他根本把这个放在，因为他知道大卫回来以后做王，他会一样一样事情处理好，而且他知道大卫在他本来就该死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家，这个等于从扫罗得罪神啊，得罪大卫这个角度来看，他整个家族应该是真的跟死了一样，没想到大卫这么恩待他，所以他知道大卫是正直的，是公义的，而且大卫是有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他更不需要伸冤了、他只要说你平安回来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刚刚已经说过，你的态度还是带着愤愤不平吗？还是带着心中哦，这个不对，好啦，神啊，你显现就很好，不仅我要的都给我，而且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你就赶快处理吧，来伸冤吧。然后他知道大卫能够判断事情，所以他一定会处理这些事情。他知道大卫是大有怜悯，起码对米非波设来讲，他只要有一点搞清楚了，他也不用操心这个他的洗巴怎么去欺哄他了，怎么说回绑他，他不需要操心。所以他说，大卫王啊，来，我不是跟你伸冤的，我只是来迎接你，然后跟你说一声我在等候你，等到我心情的沉重是这个样子，但是只要你回来我就平安，你只要平安的回来我就开心得了。所以大卫后面讲一句话，王就对他说，你何必再提这些事情呢？在后面这句话里面，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对大卫这样的处理是很负面，大卫没有魄力，大卫没有分辨能力，大卫这个 wash it wash it 就是马马虎把它处理掉。哎呀，大卫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有人这样讲啊，很多事情问题要回来啊，我很多这个皇，我还没回进到我的皇宫呢，我在家事怎么样？说这时候呢，所以呢，王说，你何必再提？因为这个你的事情先摆在一边，等到我。不过如果真要这样子说，那我对你说的，我已经与你的这个。我说呢，你与洗巴的分这个地图，就上次大卫答应这个他的仆人啊，凡米非波设有的都是给你。他说我已经把这个都给了你的仆人了。然后呢啊，这从负面角度，这样好了，我的话，因为大卫不能够承认他完全错，所以这样好了，我再从那个你的仆人洗巴那边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分你一半 ，OK， 事情就这样解决错。所以有些的解经啊。蛮多的是说大卫这件事情处理是很不恰当，没有完全的公义，只是马马虎处理掉，这是一个讲法。不过从语文的角度来看，我再说我不是一个语文专家，不从经文的上下来看，这时候当大卫听完米非波设讲这些事情，看着他这个样子，看着他的态度，他的表明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就把我已经本来是你的这个产业给了你的仆人洗巴，现在我把这个洗巴的这个产业拿过来，一人一半好了。然后听听最后一句话，米非波设再重新的讲，我们来读三十节，我们再来读，我觉得这话太美。米非波设第三十节，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安回来，
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你这句话多读几次，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事情跟这个有点蛮像的，有两个妇人，两个都生了孩子，有一个死，所以那个死掉孩子那个妇人就把那个活的那个孩子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就争抢啊，是我的错。但亲生的妈妈说啥？这个已经是这个假的妈妈也说她，因为这是 baby， 因为两个同时。后来去找了谁啊？所罗门王就说：“那没有关系啊，简单的，就把它砍成两半，验一半就好。”马上，那个真正的妈妈说：“不要不要，她宁愿那个孩子活着，她不要一半死的孩子。” 这边所讲到一个，这是叫做神的智慧，叫使者智慧。后面怎么处理，圣经没有再下去。但是大卫做一件事情，这时候做 OK， 这样好，我们就一人办好。你听到米非波设还是讲同样一句话，王啊，只要你平平安回来就好，这些都给他无所谓。如果你前面，我前面那个怨气还没有消的话，你会讲这种话吗？要你就说，大卫你不要搞糊涂了，你也不叛变，都是我对啊，我们不把通拿回来还叫他陪我。但是一个人明白神的公义，他更知道在神的公义里面他是不配得的，谁能够在神的公义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常说，你不能够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认为你比神还来的公义。我不能够饶恕他，意思说神都饶恕，如果他悔改的话，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他？哦，因为那个还没有向我道歉。很多时候那个人还没有向神道歉，神就已经饶恕他，这就救恩为他预备。他有没有尽到这个救恩，尽力这个救恩，是在于他有没有跟神认罪。所以主耶稣用个比喻说，当一个人你要饶恕了他，他才能够还你的钱嘛，对不对？啊，有一个仆人啊，欠了主人很多的钱啊，把这个最后这个主人知道，就要把他惩罚他。后来这个仆人这样的说，哦，这根本还不起，所以这个主人就说，既然你还不起，就算了，我不要你的钱。没想到他从主人面前走出去，就抓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只欠他一点钱，他又要还，那个朋友还不起，就把他送到监里面。所以主人呢，当有人告诉他主人，这主人就很生气。这主耶稣做了比喻，意思说，你这个仆人，我饶恕你这么多，就你欠我这么多，我都饶恕你。为什么现在有个朋友欠你这么一点，你不饶恕他，还把他关到监牢里面？所以当主耶稣用着比喻说，我们受了神的饶恕，我们却不饶恕别人。所以耶稣说，把这个人再关到监牢里面去。很明显，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比如我欠你钱，你抓到我，把我丢到监牢里，请问我可以饶，我还有机会还你钱吗？因为我在监牢里面呢，最少你给我点机会，给我点时间，我不再见，我还可以赚点钱还你钱呢。所以基本上先饶恕，你才看见那个人才愿意能够有机会来回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要说他回转了我再饶恕，你带着一个饶恕心情，那不饶恕又用坚决。第二个很重要，主人都饶恕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够饶恕别人？意思说我比主人还来得公义。我们比神来的公义吗？那不会。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比喻的里面，相同也是在这里。所以呢，第一个米非波设他怎么迎接主，成为我的学习，成为我们一起的学习。如果我们真是渴慕等候主的再来，不是因为我要什么，或是等候主的显现，乃是因为主他本来就应该给他，就是他应该在他的这个所谓身份全面，他应该有机会做成他的做工作。所以他来是让我们整个世界能够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来的时候让他能够做成他救赎的工作，是为主自己，为神的预备这个救恩，是为这个环境的需要。所以在来的时候很明显，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识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他的外表是这样的，好像的在这个所谓的 mourning， 在这个所谓的悲伤的里面。如果有些的这个所谓的在等候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被误会啦，被藐视啦等等的，不用操心。如果有人提到，如果主提到，如果大卫提到，你就回答他就。但是不是来到这边，所以他我不是来跟你抱怨。就刚刚讲句话，我不是在那边要办一个申诉的事情，只要你问，但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中。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情迟早你会处理的，只要你恢复做王的时候。而且在那处理当中，我还是想到的，我完全今天与你的关系是在恩典里面，本来我就该死，但是却能够与你大卫啊，能够被你 邀在宫中，然后跟你来吃饭，这是一个极大恩典。所以在这个恩典里面，对于别人对我的这个所谓的在环境当中我受的冤屈，我受的那个所谓的亏欠，被人家欺负了，我受了亏损，不叫亏欠，亏损其实不在我心中。你来的时候，不论是现在来，或者我就在这个来处理这个事情，我都或者将来那天你来的，你一定会处理这种事情。那第三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过去谁亏欠我的？过去谁怎么？只要你来就好，我不会再去计较。如果现在他都拿走，都给他嘛，都给他。原来他的忠心到个程度，他真的不在所谓的得失里面，还去争取什么，还去看重什么。牧师，这个道理好，太高了吧？我们做得到吗？我怎么这样的说？常有人说，一个人可不可以为这个全然圣洁？所以在成圣里面有神学上有几个，一个是过去成圣，今天的成，将来成圣。意思说，在整个过程不可能完全圣人，有这样一个讲法。但我认为，如果对罗马书读得懂的话，我认为一个人在某个时候是可以全然成圣，他被圣灵充满。但是在圣灵充满的同时，这个人需要有个预备，叫做破碎。不破碎，甚至不能充满。你怎么破碎？你知道要破碎什么？那就跟神的话就绝对分不开。你不能够随便破碎。有时候我们听到人说：“哦，我破碎，我破碎。”我说：“你想破碎什么？”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只要破碎就好。”有没有这种事情？神的话就应该进来，这雅各书说的，会光照你破碎什么。所以呢，原来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等候当中。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只有主，还有只有他的旨意，只有主的显现跟他旨意的完成，去迎接他，是因为看到主这时候好像离开了，所以他做不了什么，所以他应该回来，我们希望他早早回来，回来他做他该做的事情，这叫他得到他该得的荣耀，而且他彰显他荣耀，他做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地就开始要改变，因为这个地一片的空虚混沌。那这时候常常一些的环境会提醒，哎呀，主来了或者怎么样，你不是有很多的冤屈吗？有很多那个，你还计较这些东西吗？你还计较地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进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报复的里面，或是这个怨恨的当中。这个要讲拯救太难。我常常喜欢讲，当我知道我在埋怨，在一个公司，在一个部门埋怨我的环境，埋怨我的主管，埋怨我的同事的时候，神啊，求你来改变。我相信神是不会垂听，因为我们本身就成为一个破口。你在那边埋怨埋怨，我们是堵住破口的人。以至于我们堵住了破口，神的灵才能够充满我，神的恩典才能够充满我。所以他说，大卫王啊，你是清楚知道，我不是来申冤，因为我知道清楚知道你会处理事情，因为你是有像神这个使者一样的，我也知道在过去的经历，从认识你那天开始都是恩典，能够在你家吃饭，能够被你保守，被要看顾，都是恩典。最后耶稣说，再问你，永亮真的吗？啊，这句话我还在学。神啊，照你旨意所做，如果人想从身上得什么，或是我也不知道来伸冤，只要你平平安安，只要主啊，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只要你再开始在这个地做你做王的那个工作，其他对我来讲都没有什么重要。是洗巴的就都给他吧，你不要分，也分我也不去想分，还要分到多一栋房子少一栋房子，这太麻烦，要都给他，只要你平平安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感动在这里，我们常说我们要求神，向神求平安，有没有？没想到这边是米非波设跟大卫说，你有平平安我就喜乐了。 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属灵的生命不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多好多热心多忠心，跑过多少个医院，跑过多少个监狱，讲过多少布道过多少次。如果我是有成长属灵，只是更多的时候我的心智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心智是更多的在主的身上。他是谁？他有没有在这上可以让人看见他荣耀？第二个，他在地上有没有更多的更能够彰显他荣耀，以致这个地能够被改变？他说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后面一句话说，我王既然平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吧，他要什么全都给他。我不是这么跟你这样讨这个讨在你面前希望你这个讨个公道，或者你来处理一些事情好叫哦我得了好处，根本不需要。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判断事情跟神的使者一样，这是一方面激励我们的，我相信神会处理。第二个，你不相信从信主那天到今天都是恩典吗？都活在恩典里面，一直都白白得着，那你去计较什么？都在恩典里面啊，有的是恩典，如果这时候还没来到将来有一天会来到，也是恩典啊，有的都是恩典啊，那你去计较干什么？我相信当我们的心是这样对着大卫的时候，或米非波怎么对他，我们的心，整个教会的心，弟兄姊妹心，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心对着大卫是这样子，我绝对相信这个地有很快的改变，很快的改变。今天我们常祷告不能再来，我只是说有时候很容易我们参加到太多人的思想在里面，人的打算在里面，可能 90%-95% 都是为主，不过还是剩下 5%-1%，还是很难。教会等主，等主这个来再来，已经等多少年了？我不晓得各位，我最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让我能够看见你的再来。哎，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你们更有机会看到主的再来。所以不是主要不要来，是给我们渴慕到哪一个程度？如果我们渴慕在还掺杂一些人的思想、人的要的东西。可能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主跟主说，主要光照我。当我每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敬拜你、侍奉你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说主啊，你在，我们希望你来，再来，快快在。我们也会问叫主啊，光照我，不是我认为我预备好没有。若是你认为我还没有预备好，你来光照我，我愿意在光照当中，愿意面对，愿意被你来对付。你的再来，你今天若是几年以后再来，不过这时候如果你要向我显现，我求你向我显现，不是为我要 得什么失些什么，乃是说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恢复你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好叫这个地因着你的荣耀被改变。当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单纯说，我真相信就是他慢慢走了，他会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真是在找这样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看回来祷告。哦，我的主啊，实在人仰望你，主啊，正在说把这公平交手中，真的主啊，我感谢今天我成为合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能够成为服神是你格外的恩典。主啊，到我认识那一天，哦，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为什么还在计较？为什么还在批评论断？为什么心中还愤愤不平？哦，为什么还有担忧？为什么还挂虑？哦，神啊，神啊，哦，你是神，你是判断一切神，你是公义是这样的。哦，你在我上只有怜悯，只有怜悯。哦，若是你在我上是完全，就你完全，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主啊，来面前，我不再是圣女，在里面求你来。哦，这个来在深渊来诉苦，来在这面前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而成天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进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呀，弟兄姊妹，在这方，今天我们思想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一些回应。